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最近呢，不管去到哪里，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天气呢非常的闷热，也非常的炎热，因为这个热浪呢已经来袭了。但是呢，往往我们都会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个疏忽的情况的发生，就比如说可能把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婴儿呢就遗留在车内，导致了一些悲剧的发生哦。所以为什么人类呢常常可能会在不该出错的时候掉链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这个辅导员，也是沈嘉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课题的。我们欢迎嘉伟。
早安 Jacob 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
那这时候我们想问看一下嘉伟哦，因为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遗留在车内这个事件呢其实也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因为经常都会在我们周遭发生嘛。但是为什么往往呢就是人类的大脑啊，就是会在那种最不该出错的时候掉链子呢？
是的，其实哦，我每次看到那种新闻，尤其是说孩子被遗留在车内的不幸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到震惊，而且我们也不理解哦，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孩子在车里，怎么可能父母会不知道？那在人类的直觉里面哦，这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但是呢，我想要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呢，让大家去看一看哦，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呢，并不是说粗心或者是不负责任，而是这与我们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呢，其实是有密切的相关的哦。那我们常常来说哦，就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清醒的，我们是有意识的活着的，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很长时候大部分的行为是我们无意识自动模式的情况下去完成的。大家说你觉得有可能吗？就是我们其实是无意识的状态去完成的。那我举几个例子哦，可能大家在我们今天驾车来上班就好，还是说大家在听着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在驾在这去上班的路上的时候，你有发现吗？其实是你有意识的在控制着你要前往哪一条路，使用哪一条路去上班吗？那可能大家是无意识，就是诶，我很常用这条路哦，我就很自然的就驾这条路了。甚至有时候假如说今天我们原本是要驾去另外一个地方的，那我们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驾回原本那条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是有意识，但是往往我们其实做的行为呢，一大部分呢其实我们是无意识的自动模式下完成的。那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大脑为了效率啊，那为了效率呢，它会让我们在熟悉的情景下呢，我们就会开启我们的自动模式啊。所以呢，这个模式呢，它会节省我们的认知资源，但是有一个限制，那就是假如说今天突然间你要载孩子，还是突然间今天你要去载孩子去幼儿园呢，还是要接送孩子等等，那这个突然间另外的一件例外的事情呢，它会打破我们习惯的一个模式哈。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小孩子跟父母亲他们其实都在车上嘛，所以但是为什么父母亲往往他们都会忽略掉，就是忘记诶原来有小孩子在后车座或者是有在车上这件事情呢？
你说到这一个哈，我们就想到哈，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哈亲身经历也相信会有经历过一些东西，例如说我们要在找一些东西的时候，例如我们找手机，你就拼命的去找找找，甚至翻了很多房间，然后突然间你才发现，诶，手机我就拿着诶，啊，甚至眼镜可能你戴着的时候，诶，我去找眼镜，但是眼镜其实在你头上。为什么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你会看见一些东西，但是你却偏偏看不到它啊。这就是所谓其实心理现象有一个学术名称叫做视盲啊。视盲就是说你看见但是却没有看到，所以这不是其实视觉的问题哦，不是说你看不到孩子，而是你的注意力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放在那一边。例如孩子在车上，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在孩子的身上，我们注意力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路上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孩子就从我们意识中消失了啊。所以当这些机制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成，例如 for example 哈，当你进入驾车，那你驾着车的时候它就进入了自动模式，所以你的无意识来接管你。好，那同时间呢，可能你的注意力被你的工作、被你的压力、被你的思绪给占据，所以孩子在身边可能你没有听到，可能你有听到，但是它并不成为一个你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啊。那当你这样驾车，这样你就很顺其自然驾到 office 啊，到 office 可能你就接下来我去打卡了，我就赶匆匆忙忙进去。那孩子可能虽然在车上你看到，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注意到他，所以孩子有时候在那一刻下他并没有进入你的意识，所以发生了 所谓我们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就是哎，可你看到孩子啊，孩子也在车上去讲话，但是为什么没有意识到他？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在当下，所以这个悲剧哈，当你很忙的一个状态下，你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再加上你没有注意到，所以它很容易加剧这个悲剧的发生。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危险的，所以事盲的这个情况呢，我相信啦，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经历过类似的这个事件，只不过是大家有时候可能经历的不像是我们在报章上所看到那么严重的事件，我们可能最多只是把一些东西遗留在车内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
是
家不
的，
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那这时候我们要问问看一下嘉伟哦，就在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之下，家长们是更容易出现这一种所谓的无意识疏忽呢？是不是因为压力问题、疲劳，还是说因为他们要同时处理的事情有太多了，所以导致他们可能不小心就遗漏了这个部分呢？
虽然讲每个人的大脑哈都会有那个自动模式，那不是每一个人哈遇到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的。那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刚才 Jake 有提到哈人的状态。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当然压力的状态下，它也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如何运作。但是除了压力，其实也有好几个因素也会导致到，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哈。那我们来谈一谈压力的状态下先。那当然，在我们一个压力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大脑其实会分泌压力激素。那这个压力激素它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前额叶的功能。那当我们影响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变窄，我们更依赖的是自动化一个模式。那在这样的模式下，我们更会做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优先处理紧急的事情。假如今天你紧急的事情就是我要赶着去 office 准时打卡，那当你紧急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再孩子这件事情，它会变成好像稍后要做的事情了。所以变成大脑，我们可能会省略掉这个东西啊。那再来，除了压力的一个状态呢，疲劳跟睡眠不足也是会导致。那疲劳跟睡眠不足呢，它其实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哈，就是它会让你没有办法去想到这件事情，而且也影响到你的注意力，所以变成说有时候你注意不到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调节出来啊。所以有时候你也可以想象哈，就是有时候当你很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今天的状态可能人家看你不好啊，所以你做东西可能好像也是会东望西望这样的一个模式呀。所
是，
以在疲劳的状态下，我们大脑不是不工作，而是工作效率会明显的下降。啊，那除了这一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太多东西要处理的时候，哦，太多东西会影响到你的认知负荷，所以当你大脑装满很多东西，然后它为了效率嘛，它就会开始自动在那边筛选，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放掉先，啊，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有时候就会发生到这件事情，不是说孩子不重要，只是说可能大脑你当下可能一个东西要处理，例如说你在讲这电话要处理，边驾车边处理电话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大脑就会把孩子给放在后面啊，所以当你完成你才会想起，所以当你有时候这个没有完成，你就没有办法想到，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蛮担心的一个情况，也是可能这种悲剧会发生的一个情景，就是缺乏外部提醒。当我们在忙着，我们又少了一个外部提醒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切换回来，所以我们往往就想不到啊。所以这个外部提醒哈，可以就是好像孩子在车上的时候，孩子不讲话，可能孩子早早嘛，他在睡觉啊，所以睡觉你可能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你就会以为说哦，孩子今天是有另外一个可能你的伴侣在、你的老婆在、先生在等等，或者是孩子已经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然后你大脑就会默认说哦，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我觉得最危险的情况就是，当我以上讲的这一些东西，它都发生啊，这些东西同时出现，当你很累，然后你又很压力，很多东西要去处理，那可能又缺乏外部提醒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悲剧就会发生。
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呢，可能真的是有时候可能无法避免啦，因为真的是有太多的这个事情是需要大家去处理了。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但是想要问看一下嘉伟，就是有没有一些的方法是可以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的去预防这种情况发生的呢？
有的就是很长时候，我们就比较依赖在我们的记忆里，但是哦，我们会发现到 当我们常常靠我们自己记忆力，有时候它会掉链子，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大脑的结构就是，它会为了效率，它会为了可能你现在更紧急要处理一些东西，它会把其他比较稍微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排在后面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提醒自己，我们需要靠外在的一个环境设计，例如啊，你可以强制设定一就是好像例如说，你一定要回头检查你的车。当你在驾这车的时候，所以例如你可以把你的包包、你的工作的东西、工作的文件放在你的后备座，所以当你下车的时候，你很自然就要开后备座的门去拿那些东西，所以你一去拿，你就会看到啊。然后我看到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车辆哈，它其实也设备了一些提醒装置，例如你关了车之后，它会提醒你，哎，记得拿这个东西，记得孩子，记得你的车灯要关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外在机制。那除了这个呢，你也可以练习，就是你的固定检查。好像有些人其实他们也是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出门前他们会三番四次的检查那个门有没有关啊。所以你也可以养成这样的一个固定检查：下车我检查后面，顺其自然就开那个门一下，我再关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人。所以当你已经把这个模式double check。这个模式变成了你自己的模式的时候，那每次你很自然的，当你 autopilot 的时候，自动模式下，你也会去开后面门去检查，那你就会看到可能孩子有没有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最后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太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就是也让自己可以。不要那么累的一个情况下去处理这些东西，所以换句话来讲，自己照顾自己也很重要。尤其是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新闻他那个遗忘的父母呢，其实是一个繁忙的工作的那个类型，例如说护士啦、医生等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状态下很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更要去学会照顾自己，避免意外发生。
我觉得就是大家除了就是要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做好之外呢，本身我觉得自己的身心灵这个方面也是要顾好了，不然的话呢，就是有时候你可能状态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有很多疏忽的一些事件发生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提到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就是遗留小孩子在车内，然后发生了这个憾事之后，我们明白，常常这个新闻一出来了之后，很多的公众都会有这个谴责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可是这个公众的指责会不会反而让这个问题更难被真正理解或者是预防呢？
是的，那我相信其实公众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会愤怒跟指责呢，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就触动了我们人最深层的那个保护机制，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很想要保护这个孩子，也觉得很惋惜，所以当我们听这样的一个反应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同时间我们也要明白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指责的这个层面的话啦。其实我们往往很难让事情真正被看见，也很难让大家去明白。所以，我们其实要知道，就是当你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会造成一个叫所谓心理距离，因为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归因成不粗心啦，你很粗心啦，你不负责，你不够爱孩子等等。那我们下意识的就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这样的父母，我们不会的。你也很抗拒会成为这样，所以下意识的时候，其实你越抗拒这些东西发生的时候，你越容易忽略。所以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有那种距离，觉得我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的时候，偏偏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指责，然后再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知道啦，其实指责这个东西它不会减少伤害，它只会加重伤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我们没有人想要这件事情发生的，所以当我们去指责的时候呢，我们过度的标签化这件事情的时候，只会加剧。当事人可能当事人也很伤心，他的自责，而也会社会呢缺啊就是失去了学习的这个机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好，然后大家也不敢真正的去分析去谈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指责只会让这件事情反而有距离，让我们离我们更远，不敢去贴近的去提醒去讲，因为一讲到我们觉得哎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会很抗拒，哦，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会忘记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去讨论，去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其实是人都会有的一个失误来的，不是你不想要，而是你大脑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确实就会掉链子。我们明白，这个就是我们人体质机制里面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就要更刻意的去提醒自己，互相去提醒。 啊，互相去帮忙，避免这件事情再次发生。
是，我觉得就是提高警觉真的是很重要了，不然的话呢，就是大家其实每一次看到类似的事件再次的发生呢，只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反而你就会像嘉伟所说的，就是真的是慢慢你就会忽略掉它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疏忽背后的真相的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也想问看一下嘉伟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是的，我想要再次呼吁哈，这些悲剧呢，并不是发生在最不在乎孩子的人身上哈，因为我们往常有时候会讲啊，可能他不关心啦，他很粗心等等，真的不是。我相信其实每一个父母都很爱孩子的，他们不会想要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的，但是这件事情确实的发生了，为什么呢？可能在某一天，你最疲劳。你最忙碌、你最分心、最没有被提醒的情况下，它真的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此为鉴，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提醒，一起做好内在跟外在的这个提醒，以一起预防哈类似这样的悲剧再次的发生。
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嘉伟。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啦，因为近期呢，确实真的已经是这个热浪的这个过渡期，而且呢，政府也是有说将会呢，可能持续到明年，所以就希望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要照顾好自己，不要中暑之外呢，也记得一定要多留意呢身边的这个家人们，特别是一些可能老年人啦，或者是一些小朋友们，尽量呢，就是不要把他们呢遗留在车内。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嘉伟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